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是的，非常的欢迎您每一天跟全家人一起来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步来跟从我 conversion 的 day 32， 就是第32天。conversion 是一个英文词，意味着任性的意思，就是认识救恩，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渴望与神和好，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知道我所有的信仰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每一个小朋友能够称自己为是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小门徒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他能够向他人解释为什么我需要耶稣，什么是罪，怎么样才能够获得救恩。那这是过去的这30多天当中正儿跟您分享的。很快呢，我们这40天的内容就要结束，我们就要进入第二步了。但是特别的期待来跟从我这40天的内容能够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挥功效，让每一个父母亲和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真实的学会跟随耶稣。好，今天是我们第32天，我们的读经呢来到了诗篇第31篇，创世纪的第28章10到22节，历代志下的第5章，以及路加福音第22章的1到46节。那特别透过今天的经文和灵城小故事，希望能够带给小朋友们去思想，到底耶稣所说的天国的不同的原则，什么是大，什么是尊贵，什么是卑微，什么是服侍，那么跟随主应该付上什么样的代价，这都是我们今天希望可以涵盖的内容。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住着一户殷实的人家，家主也是大家长，非常的慈爱，也非常的有智慧。他对待自己家中的人一视同仁，特别的公正，也特别的充满恩慈。由于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他对待家中仆人所生的孩子们也视如己出，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也给予他们很多很多的特权和机会。有一次，当他要出远门去做生意的时候，就交代家中最年长的仆人之子，告诉他说，你一定要带领好所有的小孩们，你爱他们，照顾他们，那我就给你我的权杖，让你可以能够代表我行使一些权利。没想到啊，这位仆人之子仗着自己得到了主人所给他的一个权杖，就随意地呵斥下面的小孩们，而且他心中以为，老主人既然没有自己的孩子，搞不好将来继承家业的就是我呢，所以骄纵、贪婪、骄傲，使他趁着老主人不在的时候 在家中颐指气使，完全没有往日主人在的时候那一副假装出来的谦和的样子。他趁着主人不在，随意打骂下面的朋友家人，甚至有些时候比他年长的其他的仆人，他也恐吓他们，欺辱他们，不尊重他们。拿着主人的权杖，他还时不时地坐在主人的位置上，一副好像主人永远都不会回来的样子。结果忽然有一天，主人回家了，他措不及防，想要隐藏自己的恶行，却毫无逃脱之处。所有其他的人都一一地把他屡屡的恶行陈列在老主人的面前。主人伤心极了，也勃然大怒，他召聚了全家人，开了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主人居然分享了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各位家人们，虽然你们都是我的仆人，但是我向来视你们为我唯一的家人。在我小的时候，也同你们一样是奴仆所生之子，但是在我的主人的家中，他一直爱我，呵护我，并且把最重要的事情交办给我去做。当时就是让我照顾他最小的孩子，我那个时候自己也是一个孩子，可是我知道我主人爱我，所以他交办给我的就是比我的性命还重要的事。所以在我照顾他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的主人深深地感受到了我对他的爱和感恩。结果当他最小的孩子由于瘟疫不幸去世之后，他就把所有对孩子的期待和爱浇灌在我的身上。现今你们看到我的家业，也都是我的老主人后来领养我的父亲所白白给我的。正因如此，我今天这样对待你们，并不是把你们当作我的仆人，而是把你们当作我的家人。我也希望你们对待所有我交办给你们的事，是出于对我的爱，而非出于各种利益考量之后的一个权衡利弊的决定。但是如果你们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把自己当成雇工，那么今天这个家不需要雇工，所以你们可以离开了。就这样，凡是把自己视作雇工，也在这个工作当中失去真正的爱的人，通通被赶出了家门。因为主人已经说了，这个家需要的是家人，而非仆人。亲爱的小朋友，你在你的家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觉得爸爸妈妈为你做什么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吗？或者爸爸妈妈让你为家里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是一种雇工的态度呢？还是一个孩子的态度呢？是以爱做出回应呢？还是以利益考量做出等价交换的一种决定呢？亲爱的小朋友，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阅读当中，你会发现在旧约当中，是雅各他向神所做的一个祷告，他也是以一种交换的态度求主来祝福他，如果主祝福他，他就信靠他，跟从他。而在新约里面，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段的记载当中，也会看到众门徒们在争论到底谁才是大的。因为门徒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想到的都是出人头地，想到的都是跟着耶稣吃香的喝辣的，当天国降临的时候，他们个人都会寻个一官半职。不管门徒心里的心思是怎样，主耶稣却向我们亮出了天国不同的原则，就是你想要在天国做大的，那你们就要服侍那小的，想要尊贵的反而要谦卑舍己。 跟随耶稣是一个必须要付上代价的过程，而这个代价呢，就是舍己，就是耶稣所说的，要跟从我的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耶稣的家人，当成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等价交换，希望说我们付出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相应的回应，因为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总想着给予他人什么。今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耶稣他为我们舍弃了一切，而我们要做的回应呢，是他所要求的家人的回应，而不单单只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故宫，好像《浪子回头》里那个故事里的大儿子一样，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故宫，他与他父亲的关系他根本不在乎。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来跟随主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是欢喜快乐说，哇，我可以得称为天父的儿女，好棒啊，我要回到天父的家中？还是说，我特别的期望耶稣能帮助我成功，能帮助我考出好成绩，能帮助我出人头地？那也许我们跟随的方法就错了。我们需要的是去询问上帝啊，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呢？你要我去服侍人，我就好好的去服侍；你要我去做一个谦卑的带领者，我就好好的去做。但是我需要做的是你要我做的事，而不是我想你帮助我做成的事。跟随耶稣就意味着向自己说不，向耶稣说是。好了，小朋友，今天就让我们早早的学会开始学习舍己的功课，学习向自己的老我、自己的私欲、自我中心去说不，然后向着耶稣说，好的，是的，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学习。虽然我的儿子今年已经18岁了，但是我到如今呢，还是历历在目他在2岁到5岁期间带给我的各种各样的冲击，无论是视觉上的、精神上的、情绪上的，还是灵里面的冲击，到如今还是给我有震撼的感觉。因为他是我的长子，从来没有过孩子的我，在陪伴他成长过程当中，也深深地体会到，我真的是需要主耶稣啊。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现在正是在教养一个2岁到5岁的男孩子的话呢，正儿为您加油，为您鼓励，为您感谢主。因为这段时间啊，真的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可是呢，的确这段时间的孩子是非常宝贵、非常可爱的，这段光阴过去呢，也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因为真儿的儿子呢已经1.82米了，我现在要仰视他，他已经是一个 young man， 一个年轻人，我常常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他的睿智以及他优秀的领导能力。但是谁又想得到，他曾经是那个哭哭啼啼，然后每一天都在外面给我闯祸的脏兮兮的小男孩呢？因此啊，成长的过程其实是美妙无比的，珍惜每一天的光阴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正要来跟您分享教养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所需要注意的，他们在心智方面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要知道，这段时间孩子开始对时间、空间和人际关系上面呢有一定的认知，他们开始去学习什么是你我他，就是知道说，哦，原来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正儿记得啊，以前我的家庭当中呢有一位远房亲戚，一个小孩，当时我自己还是一个青少年，所以我接触到这个3岁的男孩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好玩，因为他 不会认你我他，所以他说什么话都是你好饿呀，你好喜欢你呀，因为他不会说我，因为他只是直接去拷贝大人向他说话的这一个人称的方式。那到真儿自己的儿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提醒他，哎，见到朋友的时候我说儿啊叫人呢，他就会叫人。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哦，原来我要告诉他说叫张阿姨，叫李叔叔，这样他才会来学习我的这个言语，然后慢慢的透过这段时间的认知去认识原来你我他时间空间是有区别的。所以这段时间呢非常的有趣，他们会常常讲一些让我们捧腹开怀大笑的一些童言无忌的话语，让我们呢忍俊不禁。所以真儿当时也拿一个小本子记下了他当时许许多多有趣的这些言语和他的经历。在这段时间他们虽然在语言上面的这个表达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们已经开始可以完完全全的让父母亲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了。所以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真儿鼓励每一位家长都要刻意的去培养他们用语言，真的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认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有什么情绪就尽量去仔细的准确的来表达。因此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语言的沟通是不可或缺的。有一些父母亲说，哎呀，这么小的孩子我整天跟他叨叨叨叨不停怎么行呢？那正儿就说，你知道吗，从零到二岁开始我们就要不断地跟他说话，那两到五岁的孩子呢更需要我们透过我们跟他们说话去培养他们在你我他身份的这个认知上面，时间空间的概念上面，给他们很好的一个发育和认知的一个环境和空间。这段时间的孩子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们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幻，因为他们充满了想象力，他们整天都活在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里面，他们的玩具是会说话的，他们对着他们的这个泥土所造的小人，或者是他们的变形金刚，会用他们手里面的玩具和小车来制造出整一个童话世界，而这个童话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活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他们分辨不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拟的世界，而我们大人就认为他们在撒谎。我们大人会认为说，怎么可能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这不是真的哈。往往在这段时期，我们要学会用他们的语言去理解他们所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用童话模拟的方式进入到他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和他们进行沟通。比如这段时间的孩子，他们可能并不能够体会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互动的。比如说我三岁的儿子摔了一跤之后，一般人以前我们会看到旁边的人会说，哎呀你疼吗孩子，然后呢，哎呀你看这块地多么的不好，让我的孩子疼了，妈妈就打这块地。有很多的人是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感觉到，哦，我可以透过报仇来解决我自己的痛苦，解决我自己的难处，我心里的不平就可以得到缓解。这是极其错误的一种教养的方式。而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正儿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不小心把他的头磕在了床旁边的这个床沿上面，然后当时呢我就去安慰儿子说，儿子你痛吗？然后我就摸摸他，抱抱他，亲亲他，然后呢我同时又转向他的小床，然后就摸摸这个床沿说，你肯定也痛了吧，因为你们两个撞在一起，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然后同时呢也说，儿子你痛不痛，来你们两个抱抱，彼此和好，彼此原谅，因为你们两个都不是故意的。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帮助我们的孩子去了解说，其实人际关系也好，彼此之间的碰撞和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我们感受到的痛楚可能对方也会感受到，我们感受到的快乐可能对方也能够共享。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就在这种童话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彼此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教会了孩子许许多多宝贵的功课。这段时间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的言行，注意我们对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个诠释，不要认为桌子椅子他们的玩具没有生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随意对待。好比说我们的孩子有可能会砸他们的玩具，收拾玩具的时候用力的去砸，或者呢一片狼藉。那珍儿那个时候就对我的儿子说，你每天晚上要睡觉，可是你的小玩具却睡不到他的床上，他们好难过好孤单好冷啊，你想让你的玩具第二天不想跟你玩吗？如果不想的话呢，你就要好好的去把他们收回他的家，然后呢保持他们的清洁，这样你的玩具才可以久久的陪伴你。就用这样的一些非常美好的参与在他们幻想世界的一些方法呢，就帮助他们渐渐的能够体会到现实与梦幻之间的这个差距，同时呢也能够用一种非常健康和适合他们年龄的这个成长阶段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建立他们的正确的情绪情感和人际关系的一种建立和表达。不要轻易的定义他们撒谎，或者不要决绝地告诉他们说那不是真的，那不是活的，这东西是死的，这只不过是一个玩具，哦，那只是一条狗，或者是那只是一个猫，它跟你完全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慢慢地要教导他们这些，但是一定不可以一蹴而就然后拔苗助长。这段时间的成长的特点呢，其实是最方便我们用最美好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最深刻的生命的真谛的。还有呢，这段时间的孩子进入到他们人生的第一个反叛期，就是我们所说的 terrible two 哈，就是哎呀恐怖的两到三岁的这个阶段。珍儿记得就是这段时间的孩子什么都是 no， 他就是特别的享受说 no 跟父母亲说不的这个过程。有些时候他们并不真的是要去跟我们反叛，而是就是他们里面的那个罪性所带出来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他们一说不或者是一表达他们悖逆的情绪或者是态度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的管教，或者是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不给他们留任何情面和余地的对他们进行管教，那就会导致这段时间的孩子呢非常的挫败，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他们自己里面的这种真实的情绪。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要引导孩子，你为什么要跟妈妈说不呢？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跟妈妈说，妈妈我饿了，我跟你说不，我不给你吃，然后你说你累了，我说不，你不可以睡，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正因为我们不能够直接用这么简单的一个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那孩子就会慢慢的学会去解释他说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这段时间的孩子，我们的确是需要开始建立起他们对权柄的顺服，就是对父母亲的顺服，对老师们的顺服，对长辈们的顺服，但是不可以用一种强制的态度，不可以用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来管教这段时期的孩子，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小，他们正在慢慢的接触和认知这个世界。通常呢，珍儿建议这段时间我们给孩子做出选择，让他们选择，你看，你如果说 yes， 你如果说好去做，你会有什么样美好的后果？你如果说不，那这个不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让他们看到，哦，原来我是可以有选择的。如果我选择好的话呢，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说我选择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情绪，我就说不的时候，那可能导致的这个结果并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比如说关于吃糖，或者是说吃饭这件事情，你告诉他现在不能吃这么多糖，如果你吃这么多糖，待会儿你没有胃口吃饭了，那你可能就吃不下饭，那可是待会儿你一会儿就饿的时候，妈妈是不会给你饭吃的哦。如果他说不，我现在就要吃糖，那好，如果他选择吃糖了，然后意味着说午餐没有了， 然后他当他饿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说，不对呀，刚刚你选择吃糖的，那你的这个后果就是一直饿着，一直要到晚餐才可以吃。可是问题就是我们的家长忍受不了我们给孩子做出选择时候带来这个后果，我们会心疼他们，所以就往往呢坚持不住我们的这个管教和引领，导致孩子知道说没关系，我现在说了不，我要吃糖，然后吃完糖我肚子饿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吃到食物。又或者说这一顿饭我们说了，如果你离开桌子三次，你这个饭妈妈就要拿走，那待会儿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就没得吃哦，一定要等到下一餐吃饭的时间才有。可是好多的家长呢都忍受不住，因为孩子一饿的时候，妈妈我快饿死了，妈妈我太饿了，然后哭闹，我们就坚持不住了，说啊你下次还敢不敢了，好好好，不敢了不敢了，那你来吃。其实像这样的一些不需要动怒的管教，其实就完全可以让他们做出选择来。正儿举的例子呢，就是这段时期的孩子他们已经渐渐地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为他们的选择来负责。他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透过他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么简单的事情来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段时间我们做父母亲的呢，就是要坚持住，坚持住，千万不要在他们懊悔或者是大闹的时候我们就说，哎，算了算了算了，明天我们再继续这一段时间我们坚持的这个管教啊，我们太容易放弃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在他的选择和后果所带来的这个联系上面呢，他们就始终学不到他们当学的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全然接纳我，激活我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用你丰盛恩典，使我更靠近你，你全然的爱我，紧紧着你在我的生命。